我把最后两堂的题目改成放下自己得着耶稣和不顾一切跟随耶稣。我们在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看这个人他得了多少，得了多少学位，得了多少财富，得到多大的名声和地位，得了多少这个儿女产业。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通行的这个价值标准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在神的国里，在信仰里，我们看一个人的价值正好相反。我们是要看一个人舍去多少，舍去多少。这个当然我们也讲德，耶稣也说过，他说凡是舍下一切跟随我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而且讲今生得百倍是指什么呢？就是你所舍下的房屋地产、妻子、儿女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得百倍不是得一百个房子、一百个妻子一百个儿女它指的是那个质量，而不是数量。这个我们知道，同样一座房子如果这个房子的主人没有信仰经常争吵经常有外遇有伤害，那么这个孩子在这里长大以后呢，他留下的记忆就是痛苦的记忆。但是如果这个房子的主人有信仰，信耶稣家里边充满了爱，充满了和平经常有赞美诗经常有祷告，那么这个孩子在这个房子里长大以后，他留下的记忆就是幸福的记忆，这个房子的价值就增加了一百倍。同样妻子也是一样，比方说我妻子，原来我们老打架这个信了耶稣以后不但不打架了，而且彼此更加的相爱，这个还是那个妻子，可是呢价值增加了一百倍这个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耶稣还讲过很多这样的话，他比方说他说是金子贵重呢，还是使那个金子成圣的殿贵重呢？我们知道金子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呢，如果你把金子摆在圣殿里作为祭物献给神，它的价值增加了一百倍，增加了一百倍耶稣还说过，不要把珍珠丢给狗，不要把宝物丢给猪，免得它践踏了，它反过来咬你们。什么意思就是珍珠和宝物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你把它丢给猪、丢给狗，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它还咬你。人生也是如此，人生有价值，但是你把人生献给谁、放在哪里，这个关系重大。如果你交给耶稣，价值增加一百倍。但是如果你交给这个世界，交给这个短暂的、转眼就消失的这个世界，你的价值也就转眼消失了。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话，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这个灵魂呢，也可以翻译成生命，翻译成生命。你知道吗？很多人真的不懂这个道理，我以前也不懂，信了耶稣以后才慢慢知道。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人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换这个世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找了工作呢就去赚钱，赚了钱回来就去买，买了就做，做了就吃，吃了就拉，然后再去赚就这样一个循环，自己养活自己，原地踏步，一点都没有长出息，到死的时候就是左脚抬起来右脚落下去。 只有自己管自己，有什么价值呢？
好多人是把自己的生命都给消耗到，
消耗掉干嘛呢？去挣钱。你们这边可能还好一点，如果在湾区，前两年啊，在那个西谷啊、硅谷，那些工程师们没生活呀，他们自己就说我们有钱没生活，哼，那在那里找对象也是这样，找对象就说清楚了，有钱但是没日子，为什么就是没功夫陪你啊？你知道那日子怎么过的？你是挣了不少钱，挣了不少学位，挣得了不少的事业和地位，可是你的日子没了。一眨眼孩子长大了，没有陪他玩过，一眨眼老了，青春没了，青春干什么呢？就挣了钱了，钱到哪儿去了呢？就花了。你知道这个好多人呢很傻呀，这个世界上本来挣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可是他反过来活着就是为了挣钱，非常蠢的一种交换。我就常常跟朋友们讲，因为尽管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也听得懂，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要好好生活，该度假度假，该享受神赐的一切就享受，要跟孩子们在一起，要跟夫妻在一起，要孝敬老人，要享受大自然，神赐你给你的一切的丰富，享受你生命的青春年华，不要去埋头去奔这个世界，那整个是个鬼迷心窍。你回过头来想想，非常蠢的一件事情，非常蠢。有很多学医生的，从小一念书，长大了学医生，学个十年，十几年，出来以后没日没夜的干。孩子都来不及管，有的更可怜，连婚都来不及结，就老了。你知道这是很蠢的一件事。这人生就这么几十年，你把它放在哪儿很重要。摆在圣殿里，价值增加100倍；给了猪和狗，一点价值都没有。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你到底交给谁？这个。有一个朋友啊，他特别有钱，真的特别有钱，他买了一个房子，就把那个房子拆了，再重新盖一个更新的房子。结果在盖房子的过程中就老打架，一家子。为什么老打架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子盖成什么样老打架。后来我听说，我说这是干什么呀？本来好好的，有钱就花，结果花钱的过程中。带来了麻烦，他不如没钱的。有时候常常是这样，我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一家人呢、夫妻啊，就是这样很宝贵的时光，可是我们的生命的质量被破坏掉。被什么破坏掉呢？被一些不值得的事情破坏掉，为一点钱啊，为一点物啊，为一点人际关系啊，一点小小的事情，让我们夫妻的生活的质量大大的下降。你给他一个眼色，他给你一个眼色，那一个眼色来了之后啊，哈哈，就好几天生活质量下降。家庭像一个看不见刀枪的一个战场，你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最宝贵的是什么。这个身外之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生命本身的质量如何如果生命的质量不好，我们就一切都不好。所以那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价值，生命的价值？不是身外之物，有多少钱，多少地位，多少名声，多少学位，而是你自己生命的价值怎么样才能得到。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秘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不通人情的，什么呢？舍，就是要舍，不是得。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要挣，要争，要得，要积累使我们的价值增加，使我们的人生更丰富。这是耶稣说，你为了让你的人生有价值吗？让你的生命更丰富吗？你要舍，舍，再舍，再舍。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耶稣这样的教导， 耶稣说啊，舍弃一切的就要得到一切啊。他说啊，人若跟随我啊，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就要得到生命。他讲舍，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讲舍。我告诉大家，在基督教信仰里头，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道理是相反的，很多的道理正好相反。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正好反过来，在这个信仰里面正好反过来，你为神做多少事一定有多少钱，这是对的。如果你不给神干事，一分钱也来不了。我们拍神舟也好，拍十字架也好，花很多钱，一开始哪有钱呢？但是呢，你开始为神做，神就赐给你钱。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呐，反正日月星辰都是你所创造的哈，实在不行了，你就给我掉下一颗星星来了哈，星星上都是宝石啊，然后掉到我们家后院里，就那个空气一烧，烧成这么大一块就行了。我跟我太太开玩笑了啊，结果前几天呢，我还真的看到那个天文学发现了一个星星，那个星星跟太阳一样大，很大啊，浓缩了。浓缩了之后，浓缩成一个水晶，那个星星啊，整个就是一个大水晶，它的直径是5000公里，那么大的水晶，不是水晶啊，是钻石啊，水晶就不值钱了哈，是钻石。后来我看见以后，告诉我太太，我太太说，哎呀，你还真说对了，上帝那么多星星，给你掉下一颗了，没问题。其实真的跟神祷告。神就给啊，在这个世界上是啊，先弄明白了才相信。可是，在神的国里啊，相反，你必须先信了，才能慢慢明白，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先弄明白了，我再相信上帝，你永远相信不了。你信了，然后呢，你在信的里面，慢慢的去体会神的爱、神的真实、神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下边的人要伺候上边的，而是在神的国里正好反过来，谁也想为大要伺候下面的，谁要做仆人。耶稣来到世界上给他的门徒洗脚啊，为我们舍命，正好相反，还有很多相反的事啊。所以在这个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上也正好相反，在世界上就是拼命的挣啊，拼命的积累啊，拼命的得呀，可是在神的国里就要拼命的舍，拼命的放弃牺牲。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道理啊，他说得着生命的就要丧掉生命了啊。他还讲到什么呢？他说啊，这个爱我就要胜过爱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那个胜过啊，原来他的原文是恨，就是要爱我就必须恨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我的一个妹妹信了耶稣以后啊，就发 email 给我，她说这个话怎么理解，怎么这么不通人情呢？啊，爱他就得恨所有的人亲人啊。后来我就跟我妹妹解释道理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不爱耶稣，我们只是爱自己的妻子，那爱的结果你的妻子受不了你的爱。我今天上午讲到了，原来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真是爱得不得了啊，结果爱得不得了之后就打得不得了啊，因为我盯着他老爱他啊，他盯着我老爱我，越看越不够可爱。因为你老盯着，右手一个放大镜，左手一个手电筒啊，我刚才讲就这么盯着看可爱不可爱啊，结果一看好多不可爱，结果就可恨可恶啊。所以你如果只是去爱一个人，你很难永远的不变的始终如一的爱他去，因为总有不可爱的地方。但是如果爱耶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爱耶稣，那耶稣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啊，对罪人的爱，
如果你进入到耶稣的爱里，你就自己越来越像他啊，你有了他，有了神的那种爱，用神的爱去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那个爱就不一样，那个爱就是包容的爱，那个爱就是赦免的爱，就是宽恕的爱，就是接纳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就是最不可爱的地方你也能爱，啊，真不一样。我每个周末到外边来布道跑啊，我的太太开玩笑说，她说人家都说我是周末寡妇，因为每个周末都她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去教会，我从来也在外边老没办法陪她。还有的姐妹跟她说，说你要小心呐，眼睛就老在外边跑，会不会跌倒啊？你要好好为她祷告啊啊！后来我太太就说，说放心，她只要好好爱耶稣，我就没事儿。你知道真的是这样，如果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他好好的爱耶稣，你就放心吧，你就感谢神吧。那如果他爱耶稣胜过爱你，他一定更爱你，对不对？他如果爱你胜过爱耶稣，你倒霉了。你经不起他爱，他老盯着你啊，你知道吗？爱耶稣胜过爱妻子父母儿女，这样的人就更加爱父母妻子儿女，而且爱的恰到好处，包容的爱，恒久忍耐的爱，又有恩赐的爱。这就是耶稣讲的这个道理，真好。你只要把你的心交给耶稣啊，他就祝福你的心，再还给你，还给你的家庭，还给你的父母，还给你的妻子。那个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呢，容许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又说了一句不通人情的话，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来跟从我。哎呦，这个话真不通人情啊，人家的父亲死了，那去埋了再回来跟你，不挺好的吗？但是我体会，这是耶稣的一种心，他看人心啊，神跟人就是灵与灵的关系啊，他看的是人心。假如这个门徒说，主啊，虽然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是我不回去埋他，我跟着你。我想耶稣一定会说，先回去埋了他，再来跟随我。一定这样啊！但是这句话含义还有很深的地方，还有什么叫死人呢？因为这是必死的人，去埋葬那必死的人，已经死的人，濒临死亡的人，去埋葬那已经死亡的人。因为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我们都活在死亡的过程中。这个意思，如果得了耶稣呢，就得到一切了，得到这一切了。所以耶稣讲这个道理非常的深，非常的深。比方说耶稣说，想保全生命的就要放掉生命，为我和福音放掉生命的就得到生命。这句话很难理解啊，其实它的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千方百计的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保全得了吗？保全不了，我们都得死啊，没有一个人不死，而且每过一天我们就离死近一天，我每说一句话你们离死就近了一句话啊，我也是在内啊。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没有办法，你想保住，不管你怎么锻炼身体吃营养药没用，你最后变成一堆土啊啊，所以想保住自己生命的，想好好锻炼保养自己生命的，最后全放掉生命，唯有把你的生命交给生命的源头耶稣，交给创造你生命的那一位，他在永恒中，从永恒中来，把短暂和永恒接通了，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把自己的短暂的生命交给他以后，你的生命就再也不会消失了。虽然肉体会死，但是你的灵魂得保全，而且在你肉身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就尝到了永恒的味道滋味啊！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讲的，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在他那里人永远不见死，永远不见死，就是讲这个道理。一滴水如果说我要独立，我就不归回大海，这一滴水很快就干了，不管是滴在桌子上还是滴在地毯上都会干的，但是这滴水如果牺牲自己归回到大海里，它就永远不再干了。我们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你如果要独立， 我就是我，我干嘛要信耶稣啊？我就是个人，我干嘛非要那位神连在一起啊？那好，你就死。所以你要想 hold 得住自己，就要失掉自己。你要把自己放手，像歌里唱到的，放下就更加稳妥。你把自己放下去，交给了永恒的主，啊，你就得到了永恒，得到了自己。这就是这个道理啊。耶稣还有一个比喻啊，他说摆设一个大的宴席啊，要请人来吃，来吃这个丰盛的宴席。我想是一个生命的宴席，永生的宴席。可是请这三个人呢，谁都不来。一个说我刚娶了妻子啊，我不能去，大概正在度蜜月啊。有一个说我刚买了两头牛，要去试一试。又一个说呢，我刚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结果谁都没有去赴这个宴席，舍不得，舍不得娇妻蜜月，舍不得两头牛一亩地啊，结果失去了永生的宴席这个机会。你知道吗？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舍不得放下一点点，就得不到百倍、千倍、万倍的价值。我读到这个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就想，这三个人如果他们舍得放下自己一点点，先去赴这个永生的宴席，等得了这个永生的宴席回来以后再度蜜月，不更好吗？对不对？等赴了宴席回来再试了两头牛，再耕了一块地，在永生当中享受今生，多么好啊。我信了主以后就这种体会，信了主以后我就觉得我在永生当中享受今生。我以前没有永生，只有今生，结果今生就变得非常的可怜、凄凉，没有盼望。那么我把我的今生交给神，好像是交给他了，失去了他了，但是我却得到了今生加永生。没有神，人就失去了自己。把自己交给神，就又得到了神，又得到了自己。就是这个道理。我在想，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神，他就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人。因为人总是缺点什么，对不对？你说你有钱了，你满足了吗？没有。你说我再找一个贤惠的妻子，找了以后又怎么样？还是没有满足。我再生一儿一女又怎么样？还是不能满足。你说我没有名，我要再出两本书又怎么样？还是不能满足。你看到世界上有名有钱有名有名声有地位，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满足吗？不满足。我到目前为止啊，活了半辈子啊，我看到最满足的人是在教会里，是那些善男信女啊，痴男痴女的。他们在这里唱赞美诗的时候啊，流着眼泪啊，那是最满足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因着有了神才如此的满足。所以奥古斯丁说得好啊，人心中有一个洞，这个上帝不能填满，任何身外之物都不能填满里边这个洞。他说呀，我的心呢不得安息，直到我安息在上帝的怀里。人就是如此。所以人如果没有神，就不是一个完成的人，到死都没有完成。因为到死的时候你都不满足，到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死了之后去哪里。你那个对未来的那个空洞还没有填满。还没有填满。今生的一切都不能跟着你去。而未来这是一个黑洞。你不能得什么，两头什么都没有。这头的带不去，那头不知道。我一个朋友苏小康是在出了个大车祸嘛，昏迷了一个星期才醒过来。他太太昏迷了三个月才醒过来。他现在还半身不遂。他在醒过来之后回忆他在死亡的那个逆流之际啊，昏迷过程中他的经历，就是那个经历。他那个时候他觉得一片黑暗，一点光都没有。他说哪怕有一丝光也好。后来我在密西西比今天神学院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一开口我就说
小康，我们全家都在为你祷告。他马上就说，哎，我正在等你的电话，我就需要这个。就在那个时候，你今生今世所有的才华，所有的知识学问，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地位名声，一概无效。你们知道这一点吗？一概无效，进不了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有的积累，你得到的所有的一切，在那个边界上，两国的边界上啊，一概失效。就好像拿了人民币到美国花，花不了。你说我是个大作家，我写过和商，不认。你说我懂马克思，不行。而那个国家要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以前所有的都没用了。那个国家什么有用呢？我还不知道，多可怜。所以他听说我们在为他祷告，一下子就激动了，我就需要这个，就需要这个。为什么中国人在极乐的时候就喊天哪？为什么喊天哪？穷极乎天哪。这个你知道，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帮不了你。人在这个小难的时候，我们北方人就喊娘，娘啊，呵呵，叫我大难临头就喊天哪，那娘也管不了了，就喊天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我们每个人到死的时候都有喊天的那一刻。你别现在我今天很自信，你很骄傲，我不需要，我死就死了，两腿一蹬，管他去哪儿了，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当你的肉体软弱无力、奄奄一息的时候，你的灵魂非常清醒，你的灵魂非常明白。我看到临死的人都是这样。我奶奶，我的哲学导师李秀林，就是这样。他们临死的时候，肉体已经濒临死亡，啊，手指头都不能动，他的灵魂非常活跃，他的灵魂想到很多他原来想不到的东西，他的灵魂要看到许多原来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每个人不要夸口我没有灵魂，呵呵，你有。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在神那里。我们自己不能保住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短暂的，必须连上永恒，我们的短暂才有意义，才有真有机，有真有机。耶稣讲的这些事都是这样，大宴席这个比喻就是讲如此。我们不要被今生的享乐财富而耽误了去赴那个神要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祝福，不要耽误了。而你反过来，你得了永生之后再回来享受今生，今生才真正的有价值。还有一对兄弟要分家啊，分家的时候啊，那个请耶稣来帮他们分家。我想他们两个大概心里想，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帮我们分家一定分得很公平。没有想到耶稣来了，把他们两个都训了一顿。耶稣说，谁立我们，谁立我做你们算事的官啊，你们的地上积财在神面前却不丰富啊。这个人的家道不在乎，人的这个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把他俩都训一顿，你说好不讲道理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讲的道理也是这样，要舍，不要贪婪，不要想占便宜。你知道这个哥俩要分家分的公平，这个公平背后就有贪婪，就有自私，就有罪。你们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那个含义也是要舍，要吃亏，要甘愿吃亏啊。我们在世界上都讲公平，什么叫公平？公平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想吃亏，我也不想吃亏，你不让我占便宜，你也别占，这叫公平，对不对？所以耶稣啊，他是神呢，你一眼就看透人心，是诡诈，诡诈。所以我们在人间，我们基督徒不要讲公平，我们基督徒要讲什么？讲吃亏，打右脸给左脸，偷内衣给外衣啊，强迫你走一里，跟他走二里，借给人东西不要想还。这都是耶稣的教导。为什么耶稣这么教导人？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啊，团契里有一个探亲的老奶奶啊，老太太来了以后，到团契里来了，
一听到这一段话，马上就生气了，脸都变了。是谁说的话呀？这么不懂事啊，哪有这么教导孩子的？真的，这老太太很生气啊。后来说是耶稣说的，她马上不吭声了啊。那心里边还是不服气，哪有这么教导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公平啊？啊，偷一件送一件，啊，打右脸拉过来说再让他打左脸，那法官有这么判的吗？那不强盗横行吗？欺软怕硬吗？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人间的一切公平背后都有罪在隐藏的，都在隐藏的。但是神的儿女们在神的家中就是要如此，甘愿吃亏。耶稣来到世界上公平吗？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受了这么多的屈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平吗？他这么样的爱我们，完全的爱我们，我们却这么恨他，公平吗？不公平。他有平静风浪、移山填海的能力，他有让死人复活的能力，他却隐藏了自己的能力，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平吗？不公平。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世界上也不要讲公平。有很多的教会说啊，我们请那个慕道友张三李四来吃饭，吃了半年了还不信主啊。有的人来了吃完就走啊，就知道来占便宜啊。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公司、每一个机构都想占便宜，都不想吃亏，对不对？唯独神的教会在这世界上建立起来，就是要吃亏，就是要伺候这世界上的人，哪怕是罪人，就是伺候他们，就是无条件的爱他们，没有衣服穿给他们衣服穿啊，没有水喝给他们水喝，他们坐牢了要去看他们，就这样。这是耶稣的榜样，就是要吃亏，就是要吃亏。不要老是讲公平，公平，公平背后就隐藏着上帝的愤怒。我们在教会内弟兄姐妹同工之间更不要讲公平。我看到很多教会在争执发生矛盾，就是因为不公平。什么公平啊？就是吃亏啊，谁能吃亏，谁吃的亏大谁好，谁更像耶稣？还有耶稣吃那么大亏的吗？宇宙的创造者太初之道来到他所创造的地球和人类中间，竟然被他们杀死。好，你看耶稣讲的这些道理，就是要打右脸给左脸，你们遭诽谤遭辱骂就有福了，这全是真理啊。我们要知道耶稣来了，他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活出来的那个人生状态，就是真理。什么叫真理？你欺负我，我为你祝福；你看不起我，我爱你；你误解伤害我啊，我拥抱你。这就是神的真理，这就是最蒙福的人。有一个圣法兰西斯，他本来是富家弟子，后来做了传道人。做传道人的时候，放弃一切的财富，自己像一个乞丐一样，带着他的门徒做传，通过这个传道的生涯啊。他有一个著名的叫欢乐颂，或者叫做喜乐颂啊。有一天下了大雪，天特别冷，跟他的一个弟兄一块儿回他们的教会啊。在回去的路上，他就问那个弟兄什么叫喜乐。他的弟兄就说啊，如果你让法国的博士们啊都信了耶稣，你喜乐不喜乐？那个圣法兰西斯说我不喜乐，一点都不喜乐。后来他说，如果你让法国的国王也信了耶稣，因为你的讲道，喜乐不喜乐？他说我也不喜乐，那不值得喜乐。他说如果因为你的讲道全世界的人都信耶稣，你喜乐不喜乐？他说我还是不喜乐。我说如果你有天使一般的语言，先知一般的能力，你喜乐不喜乐？法兰西斯说我依然不喜乐。后来他的那个弟兄啊就困惑了啊，他说法兰西斯啊，到底什么才让你喜乐呢？法兰西斯回答说，
今天天这么冷，下着大雪，我们两个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一敲门，我们教会的弟兄开开门，说：“你们是哪里来的骗子？给我滚出去！”把门一插，让我们在外边挨冻。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喜乐。他说：“我们想了想，不对呀，这就是我们的教会呀，那弟兄我们都认识啊，我们再去敲门吧，肯定是误会。”一敲门，这次好，来了一群弟兄，拿着棍子把我们打得遍体鳞伤，让我们在外边冻死。那个时候他说我们要大大的喜乐，为什么？他说那个时候我们有了主耶稣的样子，你们明白吗？他说如果因着我的讲道，因着我们的能力，因着我们的成功，我们喜乐，他说这是人的喜乐。只有当我们在受苦受难受侮辱受误解受伤害的时候，依然能够喜乐的出来，那是从天上来的喜乐，那是十字架上的喜乐，那是耶稣的喜乐。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如果你，我今天上午讲了，如果你赚了500万你喜乐，谁不会啊？只有你赔了500万照样喜乐，那是真正的喜乐，那是世界上没有的喜乐，那是别人学都学不来的喜乐，那是神在你里面喜乐。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每个朋友啊，我们要得到真正的人生，要到神这里来，要到神这里来，要到耶稣这里来。我们常常高举耶稣，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们赞美耶稣，我们喊耶稣的名，可是我们真的到他这里来了吗？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了吗？我们吃住他的生命了吗？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喜乐吗？没有，我们只知道蒙他的祝福，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也没有想到要活出他那样的喜乐和平安。他的喜乐和平安，他说我赐给你们的不是这个世界所能赐的，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这个世界所能赐的。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就是耶稣讲，他讲这个话你们都知道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他里面，我们就真的不怕风吹浪打，任何的患难，任何的误解，什么失业呀，股票下跌呀，身体疾病啊，别人误解呀，所有的事情都打不倒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恰恰是我们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舍己的人生，本来就把舍己当作是最大的幸福。你看中国有一句话，有一句诗叫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讲的就是这样一种牺牲的人生。牺牲那个蚕就是要吐丝，吐啊吐啊吐啊，吐到自己死为止，那个蜡烛就是烧啊烧啊烧到自己干了为止。如果我们舍不得这个蚕，舍不得吐它的丝，有这么好的丝我干嘛要吐出去啊，我自己留着，最后这个蚕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还自己也得死，对不对？那个蜡烛也是，我就hold得住自己，我干嘛要点亮照亮别人，把自己给烧干了，我就不烧，我就不点，这个蜡烛是保住了，但是废物一个，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这个蜡烛自己早晚也得消失了。所以我们人生也是如此，你如果老是说赚哪赚哪得呀得呀，就是不往外放，不往外舍，不往外这个牺牲，你的价值一点都没有。你什么样的人才有价值啊？这样的人他走到哪里，他就给哪里带来阳光，给哪里带来爱，给哪里带来祝福。这样的人到处受欢迎，对不对？如果这个人走到哪里，他不但不放光吸光，他能力特大，走到哪个社区把哪个社区的钱都给赚来了，走到哪个社区哪个社区的人都得佩服他。哎呦，这种人谁都不欢迎。这世界上的人呢，都喜欢傻子，都喜欢金子，但自己不愿意做傻子，都喜欢别人傻点。
既然你喜欢别人傻点，你就自己傻点嘛，对吧？你自己傻点就成了别人喜欢的人嘛，对不对？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他是造人的，他比我们人自己更了解人。就像我们造了电脑，我们人比电脑更了解电脑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当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奥秘告诉我们，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这样活才有价值。你说耶稣是不是神呐？他是神呐，他不是仅仅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33岁就死了的年轻人。他所说出来的话，那个道理之深厚，是人间从来没有过的。他是神，所以他来了以后，谆谆的告诫我们要舍己，舍己，舍己。只有舍己，你才有价值。只有舍己才讨神的喜悦，只有舍己才讨人的喜悦，只有舍己你才能最终讨自己的喜悦，你才最终才能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我这个蜡烛点燃了，照亮了那么多的人啊，原来我这个蚕吐了那么多的丝，虽然自己快死了，精疲力尽了，但是我看到我的丝已经祝福了那么多的人。将来我们有一天，当我们回首我们的一生，当我们躺在床板上要面对肉体的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发出同样的感叹，你这一生是白过了还是没有白过？你所赚的钱已经不属于你，因为你要死掉，对不对？你说我留给我的儿女，是的，但是很难说是祝福还是祸害，你知道吗？你留给你儿女的钱财很难讲是祝福还是祸害。你说肯定是祝福，不见得。你已经把他的创造力，把他的奋斗精神都给消灭掉了，因为他不需要。所以你这个世界上挣的一切已经不属于你了，而你留给这个世界什么呢？而你留给天国里，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你留下了什么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在哪里，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凭着世界上的那些哲学呀，什么伦理道德学呀，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呀，他所告诉你的那些东西都不如耶稣告诉你的更真实，更真实，更根本。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自己，乃在于我们牺牲自己。为什么？其实我们的神啊，赐给我们一个生命啊，也是为了让我们好好过。你干嘛老动不动就想牺牲啊，动不动就要舍己啊？啊，我的太太就说呀，我太太跟我说，如果你讲福音老这么讲，谁信呢？啊，人家信耶稣都是为了占便宜啊，人家信耶稣都是为了得祝福。好，你说你要信耶稣就得背十字架，信耶稣就得舍己，谁听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是祝福的路，这是真正的路。你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妇人，有一个年轻的妇人啊，他问耶稣怎么样得永生，耶稣就告诉他说，律法你是知道的啊，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啊，就是不许偷窃，不许奸淫，不许杀人，孝敬父母等等，他都遵守了。耶稣看着就爱他，你记这个词啊，耶稣看着就爱他。你知道怎么爱吗？下面就爱他了。怎么爱啊？他说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嘿嘿，弟兄姐妹们，你们想让神爱你，你要小心。哎，他要看着你爱你，他就跟你说话了，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你还要来跟随我。结果那个年轻的妇人呢，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啊，很多，舍不得。他怎么能舍得呢？那我们穷人还是很容易舍啊，他太富了，他怎么能给全变卖了吗？但是我告诉你，他没福气，他的人生从此消失了，他从此就死掉了，他从此连他和他的财产一同死掉了。再看看彼得，看看约翰，看看雅各，看看安德烈，马太，就耶稣的门徒，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你来跟随我， 他们马上舍了网，舍了船，跟随耶稣，对不对？当耶稣见了马太说，你来跟随我，马太马上放下那个收税的那一套，离开税官跟随耶稣。你知道收税是非常肥的差事，这是最优厚的待遇，但是竟然毫不犹豫跟着耶稣就走，舍弃一切跟着耶稣。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得到了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些人才有的那种价值和意义，他们成了上帝在人间的第一批门徒使徒，我们听过。从此他们造福了亿万人的灵魂，造福了亿万个家庭，造福了人类历史2000年。相比之下，那个年轻的妇人哪里去了？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舍不得你自己一点点，你得不到神给你的祝福。你知道神为什么老是这样？神为什么老是说先向你要？你会说，神呐，你不是万有的主吗？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这个穷人要啊？你不是永恒的主吗？你干嘛跟我这个短暂的生命要我的生命呢？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把你自己交给神，他怎么祝福你？你如果想让一个人帮你画一幅画，你不把纸给他，他怎么给你画？你想让人给你理发，不把头给他，你怎么给你理发？啊，想让人给你化妆，但是我就不给你我的脸，怎么给你化妆？你说神呐，祝福我，但是我就不把我自己给你，他怎么祝福你？